是正道是蒋勇传道的和睦教会生活的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彼此相爱。我们把时间交给蒋传道。
OK， 大家听得见吗？哈。OK， 那么刚才红英姐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有多少个安？就是说，红英姐妹安，阿瑞安，马强，吴强安，张继安，哇，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也包含了很多，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我感动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说你在地上设立教会，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来学习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日子并不是轻松容易的日子，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彼此扶持，一起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一起来彼此来相爱，让我们来彼此问安，因为你是借着教会来赐福我们，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经常说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发现今年我们经常说哇，时间过得好慢。为什么这个真的是这个肺炎哈，这个还在四处蔓延，我们以为很快就会过去，那结果还要继续的忍耐等候这个疫苗的出现。今年也是真的事情太多，除了这些病毒，我们看到这整个国际的环境也是在日趋恶化，这个国与国之间，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冲突也是此起彼伏。最近呢，亚美尼亚和那个阿塞拜疆也是很大，但是大家知道亚美尼亚他们是一个主要是以基督徒的国家，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是遭受了很大的很大的苦难，所以 也为亚美尼亚这个国家来祷告，他们周边呢都是一些敌对他的，所以他们在那种生存环境里面真是不容易，就是怜悯他的儿女。这是整个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真是 一桩接一桩，真的我们觉得真的今年真的是很难过，过得好慢。其实不只是从这个国际形势上来看，我们再从整个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更不乐观。其实在美国的这次选举深层次的其实是关于信仰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好像是看到是政治的问题，其实深层次的是信仰的问题。我希望弟兄姐妹对这个能够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见要从那些表面上的去看到后面的东西，是关于要上帝还是不要上帝的问题是要人权还是要神权的问题。所以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趋势是一个拒绝上帝，拒绝耶稣基督的拯救，要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整个世界的大趋势。所以我不得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中的预言那些可怕的末世光景其实正在慢慢逼近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很远，要来的时候说来真的是很快就会临到，就像今年的肺炎一样，谁知道会这么快的突然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警醒，我们一定要清醒，我们要看到很多这些问题后面的本质是什么。那么面临的这些问题我有两个问题我要问大家。就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离主耶稣再来还有3年半的时间，你现在就迫切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我们生命中哪些事情最应该优先考虑要去做的。我们很多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没有太大意义、没有太大价值的事情，那叫浪费生命。如果耶稣再来还有三年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关注我们的生命是否得救，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是否会得救。但是我们要把他们的名字常常记在我们心里面，要常常为他们恒切祷告，并努力的跟他们传福音。但感谢神，就是我们昨天短信中心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传福音，就是非常的棒啊。彭师母他讲了很多关于如何在电话当中开口跟别人传福音的一些方法，真的非常非常实用。然后在结束之后，就是我们又安排了下次的培训的内容，是10月24号上午10点钟。那次我们就专门就在讲，彭师母会专门跟我们讲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因为我相信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家人，我们是还没有信主，我们也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难的。等你开口说啊，你别讲，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以后就不讲了。但是还是应该还是有方法，还是有办法可以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能够10月24号那预留时间能够来一起来来参加，为了家人信主得救的缘故，花上2个小时的时间是完全值得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知道主耶稣再来还有三年半，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要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去做。第二个问题就是跟我今天讲的信息有关。如果我们正处于主再来之前的大灾难当中，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还最需要跟什么人在一起来度过这些灾难？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突然一个大灾难了，我们正处在那种大灾难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度过那个大灾难？你第一个想到的，你要去找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是大灾难的话，你应该第一个想到你应该去找谁？如果你马上想到了要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请举手。我不知道有多少，但你当兵的在突然大的灾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度过。如果真是你在那种情况下，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找教会的话，这是我感谢你，我感谢神，说明教会在你心中里面已经成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过那个电影《使徒保罗》这个电影没有？就在那个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罗马的基督徒他们聚集生活在亚居拉、百居拉的那个家庭的教会里面，他们彼此安慰鼓励彼此帮助扶持，一起祷告，教会成为他们在巨大的患难当中的一个避难所。很多在那个时候在外面的一些孤儿寡妇，那些软弱穷乏无助的人，他们都来到 那教会里面来寻求避难。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真的是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诗篇中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时候我们在可能在平时人生活当中就是体会不到这些经文，我们可能在平时当中可能也体会不到教会到底对我们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一系列的讲到就是建立和睦教会的。前面讲呢就是建立和睦教会需要彼此接纳。只要我们在核心真理上面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就要彼此接纳信心软弱的信徒，要彼此接纳观点不同的信徒，不要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争吵，不要彼此论断。因为我们彼此接纳是基于神按照我们的信心先接纳了我们都有同有一位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属于生命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 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些观点不一样，可以大过这些生命体，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值得让我们去争吵呢？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属于一体的，不要为那些就是一些政治观点，然后一些不同的立场，然后在那儿争来争去，那是真的是不值得的。因为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不管谁的观点对错，我们每个人最后要为自己的观点行为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次讲到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要彼此接纳。第二次讲的就是建立和睦的教会需要彼此建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我们要彼此扶持坚固特别是要兼顾那些软弱的。我们另外我们也不要只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彼此求彼此的喜悦，我们为了他人的生命的长进，为了他人有美好的德性，我们要追求彼此的喜悦。最后我们也要学习要彼此的忍耐，我们要对弟兄姐妹要承受不离不弃的爱，一起盼望，一起来盼望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我在前面两次讲的一点内容，给大家稍微有点回顾一下。我今天讲的就是第三讲，就是建立和睦教会的需要彼此相爱。那么我引用的就是刚才红英姐就是带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十六章。刚才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枯燥哈，一连串的问安，一连串的名字在这一连串的名字当中，我们可能就对白基拉、亚居拉还有玛利亚在这个名字还稍微比较熟悉一点。但是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十六章的这段问安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问安最长的一段，其中提到的信徒的名字多达27位之多，还再加上他们的姐妹他们母亲没有提到名字，还有他们家中的教会等等都没有提到名字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的话，就是知道保罗在这段当中问安的人是涉及到很多人，这是在整本新约里面是前无仅有的。那么问题呢，就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难道仅仅是问安吗？我们有没有从这段问安的经文当中去体会到罗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要从这一堆的问安当中去体会罗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但我想我第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的第一个就是罗马教会提到这么多人名字，罗马教会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这彼此相爱是有很多的特点，他们是在一起彼此帮助，他们彼此同工，他们是彼此亲热，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这是从这段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罗马教会的这个形态是这样子。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是如此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盼望生活在其中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盼望生活在一个真正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这个教会里面。在那个使徒保罗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我们其实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北居拉、亚居拉他们家里面的教会里面，就是看到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一起就彼此帮助，然后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帮助保罗，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就那个你看到那电影，就是能够更直观的让我们去感受到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没看的话可以去看看使徒保罗这个电影。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一二节说，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服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这儿提到那个江克里教会，它是位于哥林多东边15公里附近的一个海港城市，是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就是像可能像大多伦多边上的一个 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它和多伦多这样的关系是这样子。所以江格里教会是保罗，应该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中建立的一个教会。他这儿提到的这个姐妹菲比，可能就是那个江格里教会的，她是江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她可能是这个就是这个罗马书信的送信人，她要送到罗马去。菲比这个姊妹，她是忠心服侍神的圣徒，她很有爱心，帮助了很多人。她也在保罗的福音事工上面，然后也与保罗一起同工来帮助过保罗，然后一起来服侍神。现在保罗托他把书信带到罗马，需要罗马教会的圣徒来接待他。所以对这样一位忠心服侍神的教姊妹，纵然我们不认识，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关爱他，要接待他，并尽力的去帮助他。真的是我们如此行，真的是就活出我们在主内是一家人，活出与圣徒这个名分相称的见证人，活出圣徒的体统。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结道远道而来的基督徒是教会一直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古代，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酒店，我们那时候叫做客栈哈，那时候客栈没有那么多所以对于出门旅行的人来讲，能找一个安睡落脚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一个女性的旅客来讲，是更是充满了个人危险，所以个人。家庭接待客旅在当时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因为在当时也有很多像保罗一样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四处旅行，布道、传扬福音，他们需要教会的信徒来接待他们，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在使徒在约翰福音约翰约翰三书里面，就是使徒约翰他写信赞扬那个圣徒，该由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像你，凡你向走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接待客旅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是都是在接待这些基督徒的这些事情，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在这地方其实就，从这节经文里面就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接待这些四处布道传福音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们？教会接待这些四处旅行布道的宣教士，不但是活出彼此相爱的这个实际见证来，也同时是在与这些宣教士在福音上面来同工，来为真理一起来做工。教会这个优的传统其实也一直传到今天。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哈，就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就是信仰开放的时候，可以开放传福音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他们就走出家门，他们真的是挨家挨户挨村的去传讲基督的福音，他们这基本上是傍晚走到哪儿，他们就停歇在哪儿，住宿在信徒的家里面，所以正是这些无数的。本地宣教士和无数的这些爱心接待，使得福音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的在大陆各个省份传开来，能够开花结果，以至于有今天教会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落实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好像现在在这边四处旅行传福音的宣教士不是很多。我们能够接待这些宣教士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大部分都是被派到海外，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来接待他们的，就是他们这些宣教士，他们有回来述职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回来，真是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分享啊，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听他们的见证，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用金钱来支持他们的宣教，这都是接待他们、爱他们的这个方法。除了用爱心来接待宣教士，我们也要用爱心来接待从外地来的基督徒。比如说有基督徒他们搬家，或者 工作或者因为学习或者移民，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可以接待他们在家中住几日，帮助他们找好房子、买家具、办理各样证件等等。我这儿举以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例子，我2010年那一年就是有一次我要去蒙特利尔上神学课程，那时候是我是带着我全家一起去的。那时候老二刚出生才3个月，所以那时候 我不放心，就是刘太太一个人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孩子，所以在那时候就是我问那边的有没有教会可以帮忙，所以结果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一位弟兄，他叫梁志，这位弟兄他接待了我们一家，住在他们家里面住了一个星期，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听说我要去，然后这位弟兄他就愿意开放家庭接待我们一家住在他们家里面。这是在常人看来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从来没有接触过面，从来没有认识过。然后也是因着就是弟兄姐妹这样爱我，所以我也是也把这种爱也传递出去。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也接待了一对从台湾到这边来读神学院的一对夫妇，然后住在我们家里面，直到他们就是做好房子搬出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2014年就是我国内的一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夫妇，他们要来到加拿大来参加在渥太华的那个恩爱夫妻营。那边的同工叫王志浩夫妇，他们去机场就是接他们并且住在他们家里面，参加培训完之后然后又送他们到机场去。最后我的这个朋友对我说，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过的经历，因为他说一家人可以如此 热情的接待从来不认识的另外一家人并且住在家里面，这是在中国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对他的冲击非常大，怎么可能从来不认识的人可以把一个陌生人去接来住在家里面，这对他来讲是不可以想象。但我们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有时候听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呀，这个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对在大陆的很多就是没有接触教会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对他们讲这是不可，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后来直到现在，每次跟他通话的时候，他都会提起，哇，他真是那件事情，就是让他这个印象非常的深，是终身难忘。所以这是就接待就是接待基督徒的这些例子，就是在我自己生活当中，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我们相信也可以看到在弟兄姐妹彼此帮助的例子真的是举不胜举。就是比如说就像和平小组吧，和平小组他们之前帮助了好几个有困难的家庭，真的他们那时候就是为那个家庭刷墙搬家，然后每天轮流做饭菜送过去，我等等，真的是在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就是经常有。所以这种和平小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小组，真的求神赐福他们。对，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节经文，那么我们怎样彼此切实相爱，是吧？我们经常说要彼此相爱，那么怎样彼此切实的相爱，切实是什么？真的就是你要一定要活出来，一定要行出来的，那才是叫切实的相爱。所以就彼此的帮助，用爱心的接待，就是活出彼此相爱的实际行动，这是实实在在的。远胜过说一千遍万一遍万遍彼此相爱的这个口号。所以我们当时想，我们可以怎样帮助在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其实帮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开车接送他去机场啊，或者接机啊，或者是他不方便开车的时候送他去举办这样事情那样事情，可以他生病的时候做个饭菜，然后年纪大的可以帮他剪草除雪，还有刷墙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也应当去思想我们怎样可以去接待从远方回来的宣教士，使他们感到回家的温暖和爱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彼此切实相爱的这样一个生活来的话，就是一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充满爱心满满的教会的话，我相信生活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会失望的。当你在有困难的时候，你一定首先会想到的是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度过难关。如这样的教会真的是蒙神喜悦的教会，也是众人称赞的教会，连外邦人都会羡慕的。说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帮助以外，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要彼此同工，一起来服侍神。因为当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同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对他的性格、脾气、做事方法、节奏、属灵的状况等等，他的优点、长处、短处等等，我们都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去学习彼此的包容、接纳，来鼓励、帮助，来取长补短，一起来把事工做得更好。所以同工在一起的同工不只是为了服侍神，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建立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事工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来彼此来搭配。保罗在他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同工一起来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像提摩太、提多，我们这就不用讲。我要讲在这个罗马书第16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北俱拉和亚俱拉，还有在这地方他其实还提到那玛利亚、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还有尔巴鲁，还有斯大古等等。这就是后面的这几个名字我们可能从圣经当中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对北俱拉、亚俱拉我们却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北俱拉和亚俱拉他们这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5次，谁是丈夫谁是妻子，考一下大家，北俱拉和亚俱拉谁是丈夫谁是妻子？北俱拉是妻子，亚俱拉是丈夫，但是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次亚俱拉是在北俱拉的前面，4次是北俱拉在亚俱拉的前面，说明可能北俱拉在是比较活跃一点哈，所以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比较深一点，所以当提到他们夫妇名字的时候，就经常说是讲北俱拉和亚俱拉。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话，我们知道亚俱拉他们是生活在本都，就是在土耳其北部的现在的一个城市。他们后来是侨居罗马，后来他们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然后驱逐犹太人而搬到了哥林多，在那个地方与保罗相遇。因为北俱拉和亚俱拉他们是以执帐篷为业的，保罗是他们的同行，所以他们就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来做工，并且一起来服侍神，来传福音。后来他们与保罗分开，就回到罗马建立了教会。所以在使徒保罗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教会的背景，就是以他们家中的教会为背景。保罗在罗马书中问候他们说，他说问北俱拉和亚俱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与我同工的，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指至路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尼派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北俱拉和亚俱拉他们是怎样服侍神的，他们是怎样与保罗同工的，他们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他们与保罗是同进困难，到一定程度就是什么，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在使徒保罗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情景。在当时的尼禄皇帝逼迫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的时候，北俱拉和亚俱拉他们是冒着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把信徒藏在自己的家中，要想方设法帮他们，也想方设法帮助在囚禁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后来他们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教会离开了罗马，到了以弗所继续牧养。所以保罗在他在这地方提到北俱拉和亚俱拉要感谢他们。保罗也在他快要临近殉道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 忘记这对夫妇为着福音为着教会摆上性命的夫妇。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他说问百居拉亚居拉和阿里瑟夫一家的人安。所以保罗真的是在百居拉和亚居拉他们这对夫妇啊一直在保罗心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想谁可以做到为着同工能够把性命都摆上，把自己景象置之度外，就是说真的把自己的性命都完全都摆上。真的你如果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服侍神当中我们能够遇上这样的同工，真的是你的福气。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像百基拉亚基拉为着保罗一样，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性命把我们自己的景象啊置之度外摆上一样。对百基拉和亚基拉这对夫妇不仅是啊，夫妻同心侍奉主的美好榜样，也是他们与人同工服侍主的美好榜样。他们与保罗同工，为了帮助保罗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爱保罗，以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主。所以真的是今天教会也需要像这样的同工一起来竭诚为主而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同工以生命来彼此相爱。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彼此是以生命来彼此相爱的，以生命来彼此同工的。就是在保罗书信当中与保罗关系最好的是哪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们说，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腓立比教会他自从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以来之后，他就一直是保罗在福音施工上面的非常重要的同工。保罗在几十年的宣教旅行过程当中，他没有接受其他教会的馈赠，他单单的只接受了腓立比教会对他的馈赠。这个说明保罗对和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关系就是已经可以达到说完全信任，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隔阂在当中。因为保罗他怕接受其他教会可能会招来其他教会的一些误解，但是他可以非常坦然的心软的去接受腓立比教会的这个馈赠，因为他知道这不会引起任何的就是谣言诽谤的。所以说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完全亲密无间的这种地步。并且不但是如此，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在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还派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就是以巴弗提去监狱里面去陪伴保罗，帮助保罗。谁可以做到去监狱里面去陪伴，陪他坐在监来帮助他？真是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是他，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腓立比教会他们真的是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以他们的所有来去帮助保罗。所以保罗每当回想起他与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真的是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谢，说不出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彼此相爱，我再说我们怎样活出彼此相爱。百基拉亚基拉他们与保罗以生命来同工，真的就是活出彼此相爱的典范。保罗与提摩太，保罗与提多，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彼此相爱的深厚关系，无不是建立在多年以来彼此同工服侍主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在同工当中以生命来相交，在同工当中以生命来陪伴，这样的彼此相爱是以生命为根基来共同打造出来的，是坚不可摧的。这样的关系是可以抵挡住任何的风吹日晒或狂风暴雨。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就看我们基督的生命堂，我们今天的这个状况，我们今天的生命基督堂能够以今天的这种状况存在，是以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彼此认识了很多年，我们在一起服侍了很多年的结果的。如果没有那些在过去当中我们在一起这么彼此同工以生命一起来经历的话，我们是很难经历在三年前经过暴风暴雨之后，我们很难是在现在还能够在一起的。可能在那时候，那经过暴风骤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四分五裂了，就已经 道是善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一起多年了，一起同工服侍神，我们是以生命来这种来彼此来真诚的同工，使我们彼此的相爱的生命深深落入到我们每个人在信仰过程中的这个经历当中，所以真的是打都打不散，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大家想想看看，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可以聚在一起？我们说如果是敬拜神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可以去敬拜神，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是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敬拜神？是什么样的凝聚力把我们拉在一起？没有在暴风骤雨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散掉。另外我们也去思想，其实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许牧师，他离开我们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在20年前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与许多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真是结下了用生命打了结，结在已经结在一起了。所以即使他离开我们17年之后，他又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这些这些彼此相爱的这种生命结的话所以我们是很难在一起的。就是许牧师，你打死他，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结，你打死他也估计也不愿意回到我们当中来。正是因为有我们之间有这个生命结，我们才能够他能够才愿意回到我们当中来，一起跟我们一起敬拜服侍神。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当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坐在后边，我看着这前面的一半的都是白头发。所以我真的当时就想到，这些白头发真的是陪着我从一个陪着我从一个青春少年到中年，到从慕道友，到信主，到服侍，读神学的过程当中，是你们就是用黑发来陪伴我变成白发，是你们用生命来陪伴我，然后来爱我，和我为家。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我就坐在后面，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真的求神让我带我回家，来跟大家一起用生命来陪伴，来一起来同工，来兴旺福音，来服侍神。真的从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样的恩赐，也没有什么精彩的人生，我真的是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就是跟大家一样蒙神拣选的基督徒。我只想用我自己的生命来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相爱，来彼此陪伴，一起来同工，一起来走跟随主的道路。我也相信你们和我一样，我们要在生命堂里面一起来同工服侍主，要用生命来彼此相交，来活出真实的彼此相爱来，就如同保罗与百居拉亚居拉一样。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一起同工，我们可以在诗班里面一起同工，我们可以在福音队里面一起同工，我们可以在关顾队里面一起同工。教会里面有许多大家一起同工的机会，来操练彼此相爱。经过这样的同工，纵然日后我们身体不在一起，但那彼此的生命连接是却是永远不会分开的。所以我们可以再来读这段经文，来体会保罗他的内心是什么。他说问百居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与我同工的，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直至肚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我们可以体会保罗他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对百居拉亚居拉那种深厚的感情是什么样子。在教会里面，除了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同工、彼此帮助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在一起以团契的生活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生命，而是一个群体性的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团契生活。团契这个词对很多信来教会的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很不习惯这个，很不适应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在中文的词海里面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们没有接触福音之前，没有接触教会之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团契这个词。 所以团契这词是属于教会专用术语。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团契的意思。团契的它的英文是 fellowship， 团契与教会相关，但是是还是不同的。教会是指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哈，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称呼。而团契的话是基督徒这个群体的一种生活形态的一种描绘。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也用团契这词来指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群体。但不管怎样，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团契的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就是教会是指一个群体，团契是指这个群体的一个生活形态。在这个生活形态，就是信徒要聚在一起，要唱诗、查经、祷告，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操练各种彼此相爱，比如说彼此要彼此接纳、劝诫、彼此提醒、彼此亲热、彼此同心、彼此联络、彼此建立、彼此款待、彼此担当、彼此相助、彼此饶恕、彼此顺服、彼此搭配、彼此认罪、彼此教导、彼此包容、彼此服侍等等，很多彼此。团契就是操练这些彼此相爱的地方。那么我讲要讲的这个团契里面实现彼此相爱与罗马书第十六章到底又有什么相关呢？好像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罗马书第十六章一到十六节的时候，大家留意到一个特点没？在十六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五个家庭教会，五个家中教会。我读一下，大家你可以看看圣经你就知道了。第五节，这是问北俱拉、亚俱拉他们的，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上，这是指在北俱拉、亚俱拉家里面的教会。第十节，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炼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其实这是就是指亚利多布家中的教会。第十一节，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又问拿其树家在族里的人安，这又是一个家庭教会。第十四节，又问亚叙奇图弗雷甘、黑米、巴拉巴黑马，便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安，对吧？这又是一个教会，这又是一处教会。第十五节，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安、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便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这又是一处教会。所以在这十六节里面至少提到了五处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从这个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信息量。在这里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那个早期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早期的教会就是以这样一个小的群体聚集在某个信徒家中的教会，他们是以这种形态存在的。今天的家庭教会其实是比较接近早期教会的这些形态的。我们今天说的团契其实与这样的早期家庭教会也是很相似的。因为在当时罗马基督徒或者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基督徒是遭到很大的逼迫的。他们就是要需要隐蔽的在信徒的家里面聚会而不至于被发现。当你大的时候，你一定就很容易就成为逼迫的这个对象。所以其实今天在中国大陆政府打压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有的家庭教会发展的确实是很大了。所以最后现在这些很多家庭教会就逼迫的就是分散开来，就是变成一个更小的教会。所以其实就是比较接近早期那个基督教会的那个教会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在罗马教会虽然说有这么多的家中教会，但他们仍然是一个整体。他们这些家中教会之间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联系，他们彼此帮助扶持来共享资源，他们并不分离我的。这样分散的教会形态在当时是能够很好躲避罗马政府的逼迫，也能够更好的牧养到有需要的肢体，在患难当中彼此扶持。这样的家中教会生活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种团契生活。早期教会的信徒需要教会生活，现在的教会，现在的信徒也同样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团契生活。因为为什么需要信徒需要团契生活？首先团契生活可以帮助信徒更好的去认识神并经历神，因为借助团契中的查经分享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生活经历神。其次团契生活可以帮助信徒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我们彼此映照，我们互相提醒鼓励，我们生命可以一起得到长进。最后就是团契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彼此更加亲密的相爱，并且在主里面建立这个相爱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若要切实的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的话，有团契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么在团契里面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呢？就是其实前面我已经讲了那么多彼此哈，但我在这儿就是要讲一点，就是阻碍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的一些因素。在团契里面我们不但可以学习怎样去爱他人，也可以学习怎样去接受别人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这一点哈，不但要学习怎样去爱别人，也要怎样去学习接受别人的爱。因为有人认为哇，接受别人的爱很容易啊，去爱别人才难呢。其实不一定啊，我们常常发现要接受别人的爱比去爱别人更难。因为接受别人的爱会认为自己是弱者，是需要被帮助的。我们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能够心软接受弟兄姐妹的爱心，其实是我们在神里面真正有爱心的、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正是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助的人，我们才要信，我们才要接受神的爱，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特别是在团契里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包裹起来，不要让别人看，不要不想，不要以为，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其实我们真的是没必要把自己这样包裹起来，好像觉得我这都挺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软弱。其实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敞开向弟兄姐妹敞开心扉，然后接受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其实这是真的是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要坚固的人要去担当软弱者的重担，软弱的人真的是也不要客气，要勇于说出自己的软弱来接受别人的帮助。等哪一天你变得刚强了，你也可以这样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一直是很欣赏，这句话就是他说我们知道怎样去接受别人爱，才能知道更好的去爱人。所以即使我在团契里面生活有十几年了，从最开始接触别人的帮助，然后慢慢学习去帮助别人，其实到如今到现在，我也乐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接受别人的爱心，不管我是否是真的是需要。其实我的时候我想，我应该要给一些机会让别人去学习怎样来爱我这是可以给弟兄姐妹主动创造一些机会，让弟兄姐妹来表达爱心。所以这是其实在团契里面就是要这样学习，要彼此相爱。当我们正是在团契里面有这样一个能够敞开心扉来学习怎样去爱别人，然后也怎样去接受别人的爱，让彼此相爱成为团契的这一个根基和土壤的时候，这个在团契里面，这基督的生命就可以在团契里面流转，我们真的是就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见证来。那么在当下，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还在继续，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艰难，弟兄姐妹真的是更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现在不能举行实体崇拜，可能要到明年九月份之前，我们都可能是一直会以这种形态来聚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心里面要知道哈，至少要到明年，大概据我估计哈，至少要到明年九月份的时候之前，我们估计都是以这种网络形式、这种聚会形式，我们很难举行实体崇拜的。因为学校是不会开放给我们 租用学校的设施的。所以在期间啊，我们要走这个，我们不是走八年抗战，至少我们要走一年的，我们要走一年的这个准备。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不能彼此见面啊，那么我们还是要学习，要彼此的关顾，因为在主日崇拜里面，或者在主日学的时间里面，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这时间主要是以真理教导为主。那么，但是在团契小组里面就不一样，团契小组里面那个聚会就显得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因为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人不多，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彼此分享、鼓励、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报道没有，就是说是在肺炎疫情当中啊，越来越多的人得了忧郁症，原来可能他有轻微忧郁症的人现在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很多人也面临着这个生活、工作、孩子上学、健康等等压力，心情是非常压抑得不到释放的，所以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忧郁症的这些症状。我们也要留心我们在我们边上的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这些趋势哈，我们要千万留意，要去关心他们。那么在这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有定期的这个小组聚会，这次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来。在因为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彼此来鼓励、来提醒、来坚固我们，也借着祷告祈求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诗歌、唱诗来释放我们的压抑的心情，用你我温暖的这关心温厚来融化这个郁闷的心。所以真的我恳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聚会的话，我恳请你参加小组聚会，特别是在这困难的时期里面，更是需要在小组、在团契里面我们来学习彼此关爱，来共度这个难关。如果你参加聚会但是没有固定参加的话，真是恳请你能够固定的参加，这对你都是有莫大的益处的，这是为了你的好处，也是为了大家一起彼此扶持的这个好处。我们要一起要过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家，我们要生活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要在外面流浪，特别是在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所以保罗在六节和十二节里面，他问候圣徒说，他说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费拿死或土夫萨斯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喜实安。这些在 这两节经文里面就提到了 这几个姊妹的名字，这些比保罗提名温安的都是保罗所亲爱为主所劳苦经过试验热心侍奉主的人，他们忠心劳苦的服侍必蒙神纪念，将来必定有天上的奖赏。那么这两节经文里面让我就想到，在我们现在在目前在状况里面，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我们小组里面真的是也有一群忠心服侍神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我们的亲爱的小组长。然后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来代表教会非常感谢这些在各个小组里面服侍的这些政府组长们，真的是谢谢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忠心良善的服侍，使得小组比以前更加彼此相爱，更加有凝聚力，你们所受的劳苦必蒙神纪念。我也祈求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力量给我们的神来赐福于你们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我要讲最后一段，就是保罗在最后里面十六节里面问候说，他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句问候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有一个原则我们要去遵循的，我们就是要彼此勿要圣洁，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不能以牺牲圣洁或者服侍罪来进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不能以爱为借口忍让罪或者是来隐瞒罪隐藏罪，这样的教会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教会。另外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也不能隐藏着私心或者不纯的目的，我们不是彼此相爱不是为了讨好人，也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得着利益，而是单单纯纯的因着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互为弟兄姐妹，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要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只有我们在 爱建立在这样圣洁的基础上，这样教会才是真正合神心意、彼此相爱、一个真正和睦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是巴不得我们基督生命堂就是这样一个建立在纯正的彼此相爱的这个根基上的教会，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也是他的心愿，愿我们真的能够切实活出爱来，彼此帮助，彼此同工服侍，彼此团契生活，彼此以圣洁来热情相待，让我们用彼此相爱来携手共度当下的难关患难。当你面临困难挑战的时候，我希望你第一个想到的可以陪伴你的就是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因为这里有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谢谢你，你赐下生命堂，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谢谢你也看到弟兄姐妹确实是合出切实的彼此相爱来，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彼此相爱来。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有爱的大家庭，让我们在当中，纵然我们面临着外面的各种各样的患难挑战，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扶持，一起来走属天的这条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走过这段困难的时期，借着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扶持。谢谢主爱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